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调频中波 AM 1150。高清短波调频 FM98.9 Channel 3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伯伦。韩国对于很多年轻人甚至是中年人都不陌生，我们或多或少的会在生活和娱乐中和韩国文化有过交集。从90年代的韩国电视剧到2000年代的明星欧巴欧尼，韩国总是和韩潮、韩流等相提并论，而其首都首尔则是一座过去与现在共存，同时能切身感受韩国特色潮流趋势的旅行胜地。在摩天大楼之间，拥有600年历史的唯美古宫威严而立，整座城市都涌动着受全世界追捧的音乐、美妆、时尚、演出、影视等 K-culture 的浪潮。此外，首尔还是魅力四射的购物胜地，拥有便利的交通和尖端的技术的智能旅游城市。在全球城市综合实力指数中，魅力城市首尔排名第八。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了西雅图的 Lisa， 让她来为我们在空中的电波中打开韩国的崇礼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韩流一起快来开启首尔之旅吧。你好 Lisa， 欢迎做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节目，很高兴今天能邀请到你来节目做客。首先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受邀跟大家分享韩国的一些旅行的见闻和心得，非常开心能在电波中和大家见面。
好，谢谢 Lisa。那这期我们讲的是韩国，那请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去的韩国呢？
我去韩国的话，我去过两次韩国。第一次的话是在比较早些年，大概在2005-2006年的样子。那个时候我只是在读小学，是一个小学生。后来读大学的时候，大二2014年又去过一次韩国，所以一共去过两次。
哦，一次是小学，一次是大学，那这两次的跨度还蛮大的。那这两次是出于什么原因让你想要去韩国，尤其是去首尔旅游呢？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动力或者是动机吗？
第一次是这样的，第一次是因为在学校里面，我们学校跟韩国的一个学校是交流访问的项目，当时是第一年的时候是先韩国的学校派学生到上海来，然后住在等于跟我们学校的同学结对住在我们家里面。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改为邀请我们去韩国做客，然后也是当时是住在当地的学校学生的家里面。所以当时第一次旅行的话是等于说是跟随学校的交流访问项目。第二次呢，纯粹是因为当时在美国留学之后呢，暑假的假期非常长，有3个月的时间，当时大一升大二的暑假，也是受韩剧的影响吧。当时我记得有一个特别流行的韩剧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当时是又掀起了非常大，在国内掀起了非常大的一波韩流，所以大家都想到韩国去再去故地重游吧，所以就大学的时候又跟朋友和家人去了韩国旅行。
哦，那看来还是受韩国的影响比较大。那这个去韩国之前准备的一些文件啊，然后一些证件方面有什么要求呢？应该是要签证的吧？
对，韩国除了中国公民的话，除了是济州岛对中国公民免签，但是其他大部分的城市除了济州岛之外，都是需要签证的。然后第一次呢，是因为学校交流访问的关系，所以当时我也只是一个小学生，很多文件呢其实是交由学校去帮我们统一办理交流访问的这样的一种签证。第二次呢，大学之后。 我们就自己去办了签证。那么签证的话是有一些要求的，但是当时由于我当时已经在美国留学，然后对于美国有 F1 学生签证的同学们来说呢，去韩国签证是非常方便的。其实就是韩国领事馆就想看你一个美签的这样的一个记录，然后整个签证的过程其实特别顺利。但是对于没有美签的同学和朋友来说呢，需要准备的一些文件，如果你是在校大学生或者是在校学生的话呢，你需要出具相关的证明，比如说你的学生证啊，比如说你的学校的一些记录啊，然后如果你已经是工作不是学生的话呢，你也要出具相应的一些，你比如说你的工作记录啊，然后还有一些银行的一些账户的存款记录，就是证明你有这个实力和经济能力去韩国旅行这样。
好，那看来对于已经有美国签证，不管是学生签证还是工作签证，有对于签证的来说呢，去韩国应该是很容易的。那基本上只要是递护照就能够给签证的是吧？
对，基本上只要你有美签的话呢，它都不需要你额外的一些证明，基本上就属于是你过去递护照，它就会给你贴签这样子。
那你们是直接飞到首尔，然后落地以后就是直接就开始旅游了吗？还是先去酒店办理入住，还是去哪里吃饭啊什么的呢？
哦，对，落地之后呢是当时我记得先过了海关之后，直接就因为我们当时订的是一个民宿，我知道韩国呢有一些民宿是做成那种一整个房子做成那种民宿的，但是我们当时订的民宿呢是一个等于一个楼里面的一个公寓，就是一间公寓，人家专门出租出来作为民宿的。当时呢我们下飞机之后，因为有很多行李当时还是想着先去 Airbnb 先入住民宿然后再继续后面的行程。
哦，那介绍一下民宿的环境吧，因为感觉去韩国好像民宿比较特别流行一点。
对，我们住的民宿当时是比较现代的民宿，当然我知道韩国有会提供一些，如果你想体验古色古香的民宿的话呢，你可以去那些韩屋，就专门有那些韩屋的民宿，是就是那种打地铺的榻榻米的那一种比较古色古香的民宿。当时我们没有选择韩屋，是因为其实也是交通便利的问题。当时是选择了在明洞韩国比较热闹的一块商业区附近的一家民宿，其实也就是一个公寓，然后他当时是那个公寓是一个 loft， 所以我们当时四个人的话，就等于楼上的床 loft 那个床可以睡两个人，然后楼下又可以的床又可以再睡两个人，所以四个人住这样的一个民宿。当时的话，我记得那个公寓其实是风景是特别好的，他当时是因为他楼特别高嘛，楼层比较好。然后它又是大的，两面的全部都是大的落地窗，整个就是落地玻璃。但是它唯一的缺点呢，因为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夏天每天早上早早的就被这个阳光给晒醒了这应该就是那个民宿唯一的缺点。但是其他的设施的话，配套设施的话，在公寓里面都是非常好的，它有一些简易的厨房，还有卫生间啊什么的，微波炉啊一些都是有的。
那就很方便，其实就跟在这个自己的公寓里面住一样。那你刚刚提到的是在明洞，那介绍一下明洞吧，因为我听说好多好多的这个旅游博主啊，然后旅游博客啊，都会写到明洞，好像很火爆的一个地方。
哦，对，明洞是一个韩国首尔特别热闹的一个商业区吧。它里面的话呢，其实是吃喝玩乐集一体的这样的一块商业区。里面我记得当时，因为当时我们公寓是直接到明洞是步行的距离，所以我们基本上去过白天的明洞和晚上的明洞。明洞不光有很多美食，有很多比较 著名的餐饮店在里面，比如说大家都很有耳闻的江湖东烤肉，我知道我们西雅图 Linwood 有一家江湖东烤肉，那么其实就是这个韩国连锁的。那么在明洞里面呢，它其实场面是非常大的，它整个街上面就面对面的一个十字路口，面对面的就有两家江湖东烤肉店。那么去明洞，好像我发现在里面吃江湖东烤肉的大部分都是我们中国过来的游客，包括里面的服务员都是讲中文的服务员。还有就是除了吃之外，除了这样的大型餐饮店呢，还有一些就是像是夜市一样的，它就是那种街边的那种摊位它也是就是非常多的潮流美食，就是你见过的没见过的基本上韩剧里面的那些都有，就比如说辣炒年糕呀，然后一些煎饺呀，糖饼呀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炸物也是很有名的。然后除了这些吃之外呢，还有另外一大部分明洞就是一个购物街，它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美妆店，基本上你能想到的美妆店它在明洞都是有的。像可能女性朋友比较知道的，像是当时特别流行的爱丽小屋啊， Innisfree 啊，之类这样的一些品牌，它里面都是非常齐全的，而且就是最夸张的就是像这样的店它基本上是五步一个十步一个，非常非常的密集，就是你发现这个路口你逛到了 Innisfree 之后，诶，下一个路口它又有一个 Innisfree， 所以这个购物来说是特别方便的，特别是想要有美妆啊，或者是美妆护肤啊，想要去购买护肤品的血拼的这样的一些女性朋友，非常推荐大家去明洞看一看。
哇，真的是听下来感觉明洞就是整个首尔旅游的一个中心啊。那你刚刚讲到的这些餐厅的服务员啊都会讲中文，那你们在首尔这一趟旅行中基本上都讲中文吗？还是说需要有一点语言上的翻译，或者说有一些语言难关需要克服的呢？
语言难关肯定是有的，因为就是会说中文的韩国人基本上你能见到会说中文的韩国人基本上就是在就是一些商业服务的地方比较多，比较热闹的就是游客比较多的地方，大部分的韩国的服务员也好，大部分的摊主也好，他们都是会讲中文的，用中文交流，基本的交流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但是呢，如果你平时出行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出行会叫出租车的话，这个上面是有一些困难，因为出租车司机很多人都不会说中文，然后你跟他们说英语的话，他们英语其实理解的也很有限所以基本上很多时候也是要有一点点翻译吧。但是我是建议大家，如果你出行上面需要有要求的话就是你提前做好功课你比如说你把要去哪里的景点的地址全部都记下来或者就在手机里面存下来，直接就是韩语这样给司机看，他就会直接把你带到那个目的地。
哦，对，这也是一种方法，这个现在的科技发达了，这个语言交流上的障碍也越来越小了。那除了明洞，你还去过什么其他的景点吗？
其实我去过的景点，我大学的这一次旅行来说是比较现代的韩国游。那我小学的时候去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经典的韩国游。那么小学的那一次呢，我们除了在韩国当地的学生家里去居住呢，他们也平时的时候也会带我们出去玩。当时我记得小时候小学嘛，大家都对于那个韩国很有名的乐天游乐园很有向往。那么当时很有幸等于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呢，就带我们去了韩国乐天游乐园。 这样子。然后后面呢还去了一些不同的经典的一些景点，就比如说像韩国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地方，景福宫啊，韩屋村啊，都是能体会就是以前的朝鲜王朝的这样的一个风貌的。后面还远远的看过青瓦台。我知道青瓦台现在是已经开放给游客，因为韩国政府搬了新的办公地点嘛，那么总统府就等于说是搬走了，不在青瓦台再入住了。那么青瓦台现在开放给游客了，那么以前的话青瓦台是不开放给游客的，所以当时我们去的话是没有办法去进到青瓦台但是呢我们就是远远的观望了一下，在山上那个带青色瓦片的一栋房子非常的显眼。当时我记得车路过，大巴路过那个青瓦台的时候，导游还特别指给我们看，说这个青色的瓦片房子就是青瓦台，就是韩国总统在办公的地方。然后那么现代游的话呢，我们去了韩国首尔比较热门的一些景点吧。当时去了有南山塔，南山塔当时是在电视剧里面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地点嘛。南山塔包括清溪川，然后还有就是比较就是打卡的地方，还有就包括弘大，就是学府嘛，弘大还有梨花女子大学，就是这样的一些景点。
哇，那去的地方还蛮多的。而且我听你说青瓦台现在开放了，我也特别想去啊，因为我没去过韩国，我是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历史上就是有个非常臭名昭著的青瓦台事件嘛，所以我特别想就是去亲身去身临其境的去看一下韩国总统的这个历届工作的地方，而且我听说这个韩国总统是个高危职业，反正是历届这个退下来的韩国总统这个后面要么被清算，要么被这个自杀呀什么的，然后感觉还是挺建议咱们听众朋友去看一看的。那我看一下这个梨花女子大学好像也蛮有名的，据说朴槿惠是从那毕业的是吧？
对，梨花女子大学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其实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其实也是想，因为我当时已经在美国读大学了，其实也是想去体验一下韩国比较有名的学府跟美国这样相比较，到底看感官上面有什么样的区别。其实整体的话来说，梨花女子大学也是位于市中心的一个大学，其实校园面积，整个校园面积的话不是特别大，建筑上面其实很现代的，门口有校门口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一堵梨花墙，就是上面都是石雕的梨花，那么就是很多游客会在那个墙前面合影留念，我当时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也是拍了这个照片。然后整个进去的话，其实学术氛围各方面就是挺好的。但是人不是特别多，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因为七月份大家学生都在放暑假的关系，我不知道韩国大学放暑假是怎么样的。对，基本上，但是里面的氛围的话都是挺好的，就是它整个建筑的话呢，就是整个就是比较现代的风格，和美国这样的就是感觉比较欧式的这种比较欧式 classic 经典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不是太一样。
哦，我听说梨花女大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台阶，你去过那儿吗？
梨花女大有一个很有名的台阶，其实它分成两部分，台阶上面是一部分，然后台阶下面的话它是一个斜坡，其实就是一个往下走的，就是一个有点半地下的那种感觉。它都是其实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这个教学楼是怎么功能划分的，但是从那个阶梯往下走下坡的地方，其实有很多大部分的是图书馆还有学习室的地方，我当时去看了一下，他们还是有一些学生在那边学习。
那蛮好，我也其实挺想去看一看。 行，那我们现在时间上的话呢是接近了整点，然后我们呢准备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嘉宾是 Lisa。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听 Lisa 来分享她的首尔之旅。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每周一晚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西雅图的 Lisa。 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听她详细的介绍了韩国的首尔以及前往韩国之前准备的一些必要活动、必要手续，还有到达韩国后的下榻的民宿、最著名的景点、最热闹的夜市明洞，以及曾经的总统府青瓦台，还有朴槿惠曾经毕业的梨花女子大学。好， Lisa， 欢迎回到我们这一档的节目。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些旅游景点呢，那因为这个韩国啊，这尤其是最近2015年以后，这个韩国的潮流文化席卷全球，包括音乐啊、影视啊，还有这些电视剧之类的，尤其是在网飞 Netflix 上有特别特别多韩国的一些影视作品。那在你在韩国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这种潮流文化的影响呢？就是韩国它本地有没有特别给你一种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哇，这个韩国的文化扑面而来的这种感觉？
啊，还是有的。当时确实是受这个韩流文化的影响。前半段节目我也说到了，其实我们当时去韩国深受一个电视剧的影响，叫做《来自星星的你》嘛。大家那个时候都是很疯狂的，就是很疯狂的迷恋都敏俊教授。当然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然后另外跟我们同行的一个好朋友呢，他又是特别特别喜欢当时的 XO， 也是一个韩国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个组合吧。所以当时的话呢，我们还在韩国有一个展览，就是那个来自星星的你的一个展览，它当时就是还原了电视剧里面很多的一些拍摄场景，像是都敏俊教授的书房啊，类似于这样的，包括当时很多韩妆的兴起我相信很多的女生朋友应该都知道一个以前很流行的一个口红的色号叫做星你色其实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当时女主角涂的那个口红的颜色，所以大家给它冠称叫星你色，所以美妆也是一方面然后来自星星的你呢有一个展览，然后后面我们因为我们同行的那个好朋友他非常喜欢EXO 这个组合那么我们当时就还去了当地比较有名的韩国经济娱乐公司最大的经济娱乐公司就是 SM 公司当时SM 公司给我的印象是它虽然位于市中心，但是整个的印象感觉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个楼我原来想象应该是非常非常气派的一个非常宏伟壮观的一个时尚的一个大楼，但是其实我们真正到那里发现说好像并不是这样子，那个楼其实看上去就是有一定的年头了，它不是特别新它整个楼呢就是外面全部都是蓝玻璃，就是一个蓝色的一个玻璃大楼，然后门口的话门头也不是特别大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看到很多狂热的粉丝就是在 SM 公司门口举着自己偶像的牌子，想要跟自己的偶像可能偶遇一下当时我们就是在 SM 公司门口，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就稍稍停留了一下，然后就是拍了照片这样远远的观望了一下。后来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个经济娱乐公司，也特别有名，叫做 JYP JYP 也是一个很大的经纪公司，他当时可以和 SM 媲美，底下也有很多很知名的艺人那么 JYP 呢当时其实也是他我感觉那栋楼都没有SM 公司这么大，它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大楼，它其实就是一个联排的一个办公楼这样的一个性质。那么当时我们在 JYP 对面的咖啡馆坐下来歇脚，就是也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远远的观望一下有没有对面会不会路过有明星啊之类的就是这样。但是坐了半天呢，发觉点了东西喝，点了东西吃东西是挺好吃的，但是就是没有偶遇明星。当时看到街上来来往往的，有背着书包的进 JYP 大楼公司的就是我们还在议论说会不会是这些背着书包进公司的是不是就是韩国的练习生啊，准备出道练习生啊之类的，我们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
哇，那看来这个粉丝还是很火热的，这个追星的热情度，他们是不是拿到了什么情报，比如说那天正好会有他们喜欢的这个偶像，所以他们早早在那排队，还是每天都是这样的场景呢？
我觉得那一天后来我们同行的那位朋友嘛，因为他对这个追星比较狂热，他后来就在等我们离开之后，后来就在微博上面，他就刷到微博说今天是哪个欧巴确实是回公司办事，还是回公司开会，还是有业务，他确实是在公司，那位明星确实是在公司也是 ESO 里面组合成里面的一位成员吧然后他说所以门口会有那么多人举着他的牌子，所以是因为这个道理。我觉得粉丝多多少少吧还是会有一些情报的存在，我觉得这也不足为奇，所以他们就在门口蹲点，看看能不能看到自己家的偶像这样子。
我是没有什么追星的一个经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青春的一种表现吧，能够在有限的青春能够去追自己喜欢的明星，也是 韩国潮流的韩国文化的一部分啊。那之后你之前说到的这个咖啡厅，那我听说韩国很多很多很多的咖啡厅，韩国人都很喜欢喝咖啡，是真的吗？
韩国人是真的很喜欢喝咖啡，当时这也是让我非常惊讶的一点吧。我发现就是韩国有好多好多的，就是街上满大街的都是不一样品牌的咖啡厅，它不光是有星巴克，可能星巴克在韩国都不是那么没有那么受欢迎的咖啡厅，其实他们更喜欢韩国本地的一些咖啡厅啊，就比如说当时也是因为一个韩剧的影响，当时我记得特别有名的火热的一个店叫做 Mango Six 啊，当时在上海的韩国区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连锁店 Mango Six。 那么在韩国的话，基本上是每一个地方你都能看到就是咖啡店的身影，然后就是我当时真的没有感觉，真的没有想到韩国人会这么喜欢喝咖啡，包括连出租车司机他们感觉在车上都是人手一杯咖啡。其实我们当时感觉非常惊讶，我还问那个司机，我说你这么喜欢喝咖啡吗？他说不是我喜欢，他说几乎是所有的韩国人都非常非常喜欢喝咖啡，所以韩国的咖啡文化包括咖啡厅文化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哦，原来是这样子。哎，那你在这边在那个首尔的交通呢都是出租车吗？那你打出租的一个经历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基本上要不就是步行，要不就是打出租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去坐公交车，因为感觉公交车特别复杂。虽然明洞那里的交通其实是很便利的，如果你坐公交车或者坐哪怕坐地铁的话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但是我们当时没有选择那样就是出租坐公交车或者地铁，还是因为对当地的交通不太熟悉，所以我们基本上出租出行是非常非常多的。我感觉韩国大部分的司机还都是比较不错的，他能看出来基本上不太可能会给你故意看你是外国人故意给你绕路啊或者怎么样，他们还是都是比较不错的。
哦，那其实还蛮好的，还很热情的我感觉。那你跟出租车司机是怎么交流呢？用翻译软件吗？还是用英语啊还是怎么样子呢？
当时基本上是一半英语一半就是手机给他看，然后实在不行就用翻译软件。不过当时的话在我就是当时其实翻译软件并没有像现在做的那么好，因为毕竟是十年前了嘛，那个时候去的时候是2014年，当时的翻译软件并没有做到像现在能够这样实时的很精确很准确的翻译。那么我在去韩国旅游之前呢，我就自己下载了一个APP， 然后那个 APP 呢就是像是那种旅行 APP， 可以就是让你有一些实用的一些韩语就可以就是这样显示出来，或者是教你怎么说。那么当时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一些公交出行啊，比如说到这里啊，到那里啊，当时就直接把那个软件，点到那一句话，直接给司机看，他就能明白。基本上韩国的司机呢，你要打上出租车，基本上不太可能，就是找不到地方，基本上熟络的地方，就是游客比较常去的地方，他们都能给你送到。
哦，那还真的是非常方便，而且尤其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还有 AI 的加持，我感觉基本上语言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哈。
对，是的。
好的，那我们之前是讲到你去过了梨花女大，去过青瓦台，乐天游乐园，你第二次去过吗？在你大学的时候。
乐天游乐园当时第二次就没有再去了，因为当时还是觉得还是想要购物和美食游吧，第二次去的时候。
哦，对，也是乐天游乐园就相当于是迪士尼乐园啊或者长风公园这样子的那种游乐园是吗？
对，它基本上就是游乐园，它跟它就是韩国 本土的乐天集团嘛，底下造的游乐园，其实里面也是内容其实非常丰富，我并不觉得它只是适合于小朋友去玩，其实就是成年人在里面应该也可以玩得很开心，如果大家没有去过的话可以去体验一下，它就有点像迪士尼乐园，只不过它没有迪士尼这个 IP 而已，没有那些卡通人物的 IP 而已。
哦，明白明白。好的，那时间原因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回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栏目，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西雅图的 Lisa。 我们上两段节目介绍过了韩国旅游的文件签证准备，首尔的清溪川、青瓦台、明洞、梨花女大，还有乐天游乐园。 Lisa 甚至还有幸遇到了狂热的粉丝，在韩国各大经纪公司门前等待偶遇韩国明星。说到旅游呢，就是无非就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那么我们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没提到，就是咱们民以食为天的食。那 Lisa， 你在韩国的饮食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在那边是不是每一顿都吃韩餐？那对于饮食这块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啊，其实韩国的饮食我可以说还是挺丰富的，它和大家传统印象上的韩国人只吃一日三餐只吃泡菜这个还不是很一样，它其实饮食方面是种类还是挺多的。当然泡菜它作为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小菜，它每一顿都是有的，但是并不是说它每一顿只能吃泡菜。像我们第一天晚上我记得在明洞就吃了江湖东烤肉，我前面就提到了，当时我记得就是到现在为止还记忆犹新的是那个江湖东烤肉边上，就是烤盘边上那一圈是有可以加鸡蛋液的，然后我们当时觉得哇，第一次吃到这样的在铁盘上这样烤的这样的鸡蛋液，我觉得非常好吃。然后当时就是跟服务员说啊，再帮我们加一点蛋液。然后加完第二次之后呢，我们还觉得非常好吃，还没有过瘾。然后再想让服务员小姐姐给我们加蛋液呢，服务员小姐姐说啊，接下来就是要收费了。那其实我就是想说，韩国有很多饮食上面的东西，只有你实地去看了呢，体验了呢，你才会知道。包括我之前介绍的韩国明洞的一些小吃摊，也是品种品类非常非常丰富。还有就是我们当时吃了，除了烤肉之外呢，还吃了当地人，其实当时那一天我们是想去吃宏大特别有名的炸鸡的，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那一天宏大旁边的炸鸡那非常有名的那一个炸鸡店呢并没有开门所以我们没有吃到炸鸡。那么没有吃到之后呢，我们就转站了，就在巷子里面非常不起眼名不见经传的一个至今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并没有中文或者英语标识的一家店，只有韩语的那个店。然后当时就进去想要看一看吃什么，结果进去了之后呢，发现那一家店其实是吃辣鸡的就是非常有名的韩国那种辣鸡锅呀，还有 就是这种汤汤水水的感觉，非常非常有味道。那一顿发觉我们坐到那个店里面是唯一一桌中国人，其他的全部都是韩国当地的人，韩国人在里面吃，所以当时我们就觉得好像无心插柳了，找到了一个非常地道的一个韩国餐厅。当时的话呢，就是我可以说物美价廉吧，东西非常好吃，然后相比于我们之前几天吃的费用的话都会低很多。后面还在南山，因为我们当时也去了南山塔，南山最有名的就是南山猪排饭当时我们从南山下来之后呢，就是有一家猪排饭其实就是炸猪排特别有名，然后当时我们就去点了炸猪排也是非常好吃。等我们最后一天准备回中国的时候呢，酒店已经等于民宿已经 check out 了，那么我们就拎着行李又去不了很远的地方吃饭，所以我们就在明洞民宿附近的一个巷子里面，也是到了一个韩国当地的一家餐厅里面吃饭，那个也是非常好的体验，那个真的是吃到了非常地道的韩餐，就是拌饭呀，包括我们还点了猪排饭，就想比较一下南山和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都是比较好的体验。包括我们晚上还在有时候晚上去便利店吃的韩国便利店的美食也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好吃的。所以总体来说好像这几天可能去韩国四五天下来没有什么就是好像踩雷的说特别不好吃的好像是没有。
哇，真的，这个听你说的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因为我本人也是特别喜欢吃韩餐嘛，我在美国这边也是很喜欢吃像韩国烤肉啊，然后咱们很多留学生都非常熟悉的辛拉面，多多少少这个辛拉面都是我们每天每个晚上通宵熬夜赶 due 的临时好伙伴。那吃韩餐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呢？就比如用餐礼仪啊，或者说是用餐的一些环境需要注意什么样子的吗？
就是其实韩国整体的话来说，餐厅的服务员不管是会说中文的还是韩国当地的就是服务员，他们的服务态度其实都是很好的，就是他们还提供很多不一样的服务，就比如说他们可以给客人充电，就是手机也可以充电，其他的设备都可以充电，只要如果常见的型号的话它都会有，如果一些没有型号的话你自己带充电器过去它也可以帮你充电。还有就我记得当时我们租了一个移动的 WiFi， 但是第一天由于什么原因可能我们不太熟悉那个操作，它晚上我们以为它充电了，但是其实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那个电其实好像根本就没有充上，那我们当时因为要出门了非常着急，也没有时间再留下来充电了，我们当时一整天就拿着那个充电线还有那个移动的 WiFi到处找地方充电。那么我记得当时是在吃那个辣鸡汤的那一个店里面呢，当时我们是请问服务员能不能帮我们充电，然后服务员小哥非常热情的说没问题没问题，可以帮你充，然后我们就把 WiFi 就充上电，那一天几乎就是走到哪里就是要找那个充电口，就是要充电不然的话没有 WiFi 的话影响很大。其他的呢就是可能韩国人在吃饭上面他是比较注重时间的，可能大部分的人觉得我在店里面我吃完饭我想聊会儿天或者我想坐一会儿，如果一般你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呢，韩国人一般是吃完了就走因为他们还要赶下一场场子，那么就是如果你已经吃完了但是你迟迟不走的话呢，可能服务员会对你有一些意见因为他们很多店的话在用餐高峰的时候是需要排队等位的，也需要就是要翻台的嘛，那么你迟迟坐着不走的话会影响 就是后面就餐的客人，所以用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时间，你可以慢慢吃，但是你吃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是可以及时的走。
哦，那看来还效率还是蛮高的，而且觉得吃饭好像就是一个任务一样，做完任务以后就直接走人了。但是我听下来好像你这个 WiFi 充电的这个经历没有哪个店家拒绝你是吧，就是大家都会同意你去充电的。
对，大家都会同意，包括连我记得那一天我们还去了南山塔，我们在南山塔下面坐缆车排队准备坐缆车的时候呢，我们还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给我们充电，就是哪怕就不是餐厅，旅游景点的工作人员他都不会拒绝你给设备充电这样子。
哦，那真的是很贴心的一个服务啊。那时间我们还剩下五分钟，那 Lisa 作为一名生活在美国西雅图的女性，而且你之前节目中也很多次提醒了这个节目的女生朋友，对于购物上面尤其是美妆啊，而且韩国的美妆产品特别特别的风靡全球，有什么建议吗？有什么给我们女性听众朋友们的建议吗？
对，我可以说我第二次去韩国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各个地方辗转购物。我推荐大家就是一些比较韩国里比较流行的一些品牌呢，当然不是说特别贵的一些化妆品品牌就是比如说像悦诗风吟啊、爱丽小屋啊这样的一些品牌，可以在明洞去购买，因为那些品牌的话呢，其实是大家在地域上面其实差别价钱差别大差不差。那么还有一些比较贵的，就是比较高端线的一些美妆品牌，就比如说有一个牌子叫后就是皇后的后嘛，那个是比较高端的一些品牌。其实我倒建议大家不要在明洞这样子的店去购买，其实比较高端的化妆品，包括女性朋友要有奢侈品的购买的话，我推荐大家到乐天商场乐天商场的楼上最上面那一楼呢，它专门是免税的就是专门是供给外国人非韩国籍公民这样进行购物的地方，它是整个就是免税的，这样的话呢，它就能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你不需要到那个机场再去额外退税了，它基本上大部分的东西呢就是已经把税给去掉了但是呢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带好护照，因为在那个门口的时候呢，那个楼层你坐电梯到最上面，然后那个楼层门口呢，就是你要进那个商场之前，他是需要看你的护照的，那么他看到不是韩国的护照，他才会放你进去购物。那么在这个里面购物呢，他其实应有尽有吧，从吃的到喝的到用的什么都有，包括连奢侈品牌都是有的。我记得当时里面有一些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买一些手办小礼品这样子，他们而且他们的销售量特别大，他们可能面膜呀洗面奶呀都是那么20支这样子一买但是它的那个价格是非常便宜，我记得当时可能人民币合约下来就10块人民币不到一支，但是也是有品牌比较不错牌子的洗面奶我不知道现在价是怎么样，但是那个时候是价钱是非常好的然后包括奢侈品，我记得当时我妈妈在韩国买了一只奢侈品的手表当时的时候也是价格是非常优惠的，就是在韩国买的话就可以退税嘛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价格，所以它里面不光是有手表，就是各种的高端的奢侈品品牌的包包它都是里面都是应有尽有的。然后如果退税的话呢，它是可以开退税单给你，你到机场指定的地方就可以退税然后就你就可以把你那个手表带走。你当场的话买的话，手表带不走，因为它直接到那个机场免税店。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我是特别推荐大家这样的。
好，谢谢 Lisa。那 这个很有价值的建议啊，我感觉尤其是对于咱们喜欢购物的听众朋友们来讲，而且我听下来韩国对于外国游客来讲还非常非常的友好，还贴心的为你想到退税的这么一个服务。我也是本人非常非常想亲身经历一下韩国。那么听众朋友们，节目的时间虽然有限，但韩国的魅力无限，除了好吃好看好玩的，韩国的人文历史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深入探讨和研究。希望电台前的你能够通过本期节目了解一个不一样的韩国，不一样的首尔，也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收音机前的你也能在美丽的汉江岸边品味一杯饱含历史的咖啡，倾听晚风带来的潮流，眺望未来的时尚。我是你们的主持人伯伦，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的人在旅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